我叫那个蒙恩，弟兄姊妹们平安。然后今天特别感动，对，很久没有这么感动了，就是看到大家，忽然就想起我的外婆，然后我的母亲，对，然后就虽然他们走了，但是信仰就这样子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所以，因为刚才看到这个老奶奶，她看了我一眼，那个眼光很像我外婆。那时候我在拜祢的时候，他跪在我的床前为我祷告的样子。对，感谢神。我是2011年在北京的一个家庭教会受洗的啊，所以我是24岁才受洗，虽然是出生在这个基督徒家庭。我是2017年来到美国，然后呢在这边我每次遇到朋友的时候，他们一听我的名字，他们就会问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宗教信仰，因为我的名字叫蒙恩。对，然后我后来就发现这个名字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介绍福音的一个管道，所以我们家小儿子就取名叫慕道，以后所有他的朋友全都是慕道友。对，然后大儿子我们当时给他取的名字叫慕义，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所以当别人他们问我是不是有宗教信仰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说，我信的是基督教，但是我一定会接着说，基督教不仅仅是你认为的宗教，它更是生命。所以但是在我信仰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并不明白，当耶稣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是什么意思。但是感谢神，借着他的话语和圣灵的工作，在经历信仰的一些挣扎、迷茫、跌倒，得安慰、得力量、得自由以后呢，我开始慢慢的明白，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感受到大家的生命缺乏力量，在很多事情上面是受到辖制，感觉并没有得到释放，没有得着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应许的自由。比如你知道自己脾气很差，你也知道这个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意，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是没有办法控制，或者说想要去控制，但是有一天会忽然爆发，就像火山爆发一样，伤及自己和周围的人。或者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觉得自己在神的面前和在人的面前有时候是人格分裂的，你在神的面前你看到有自己有很多的污秽，有很多的亏欠，但是你在人的面前却假装有平安、喜乐和圣洁，你巴不得要把圣灵的果子摆在人的面前，表示自己是个多么敬虔的人。我说的不是别人，这个就是曾经的我，一个充满挣扎矛盾的自己。但是我今天要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已经得到释放。所以我今天就特别想借着罗马书6章1到14节的经文，跟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经历和其中主的恩典。我会先读一下经文，然后大家可以在我读的时候去思想这段经文。罗马书6章1到14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扔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扔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不好意思，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里、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如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有一个祷告。慈爱大巴天父啊，这是求你怜悯啊，洁净罪人的心啊，洁净我的口，这是因为这是你的话，这是你的呼出。圣灵啊，就求你在这里有这样的兴起责备的工作，有兴起安慰的工作，有破碎的工作，有重建的工作。圣灵啊，就求你将这话语真的是放进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感谢主，祷告是奉主的名求，阿门。保罗他在第五章结束的时候，他充满信心的宣告说，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是保罗的宣告。但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宣告，自以为义的罪人他就提出了一个挑战的问题，他说，我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我们会问这样的问题吗？可能不会这样的直接，但会有这样的想法吗？多多少少会有，或曾经有过。当我的一个想法，一个思念，我明明知道它是不讨神的喜悦，也有圣灵的提醒的时候，但我会忽略掉，我会假装听不见，然后偷偷地告诉自己，没事的，我先想了做了，让自己满足了再说，到时候我再来悔改，反正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可以求他的原谅。或者当我在神的面前来悔改的时候，其实在我的内心的最深处，其实我是在想，如果下一次同样的试探来临，我还是会那样做，再做一次这样的悔改不就好了吗？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曾经的我是这样子的。保罗今天给的答案是什么？断乎不可，神禁止，万军之耶和华禁止我们这样做，万王之王、宇宙的主宰禁止我们这样做，掌管生命、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的主禁止我们这样做，因为我是已经在罪上死了的人，且已经从罪里复活了，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今天想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两个属灵的真理，在罗马书的六章三节到十节，然后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共勉保罗基于这两个真理所给出的三个劝勉，就是基督徒的成圣的生活，在六章十一节到十四节。第一个真理就是与基督同死。归入他的死，受洗归入死，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和他同钉十字架，让我看到了两点：一是耶稣基督，神的无瑕疵的羔羊，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义的代替不义的，替我死在十字架上；第二点是在死这件事情上面，我已经归入他的死，也就是和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你有看到耶稣基督和自己吗？ 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可能已经听过很多遍了，因为这是最最核心的福音的内容。但是我自己有一个习惯，我会常常向自己传福音。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会向自己传福音，我把福音讲给自己听，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健忘的人，也是一个很软弱很骄傲的人。所以今天就弟兄姊妹们，请允许我再讲一遍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第一，耶稣上十字架是神所喜悦的，是神的旨意，是神可喜悦的旨意。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以赛亚书53:10。这个地方耶和华定义他也是喜悦的意思，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第二，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表明了神的爱，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差他的儿子为我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约翰一书4:10。第三，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彰显了神丰富的恩典，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以弗所书1:7。那我们会问，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既然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神所定的旨意，是他可喜悦的，与我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们，如果耶稣基督不在十字架上，谁会在十字架上？是你，是我。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是替你替我，而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是当得的，是完全公义的。大卫在诗篇51:4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所以我们上十字架恰恰显明了神的公义，神得着了荣耀。但是耶稣是替你替我上了十字架。人很多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因为我们是按照人的标准，按照世界的道德标准，很多人也确实算个好人。比如说他不偷不抢，孝敬父母，爱丈夫或妻子，好好的养育孩子，关心周围的人，按照人的标准这是个好人。但在绝对的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恰恰相反。诗篇51:5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我是个罪人，并不是因为我生下来以后犯了罪我才成为罪人的。我会犯罪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个罪人，是罪的奴仆。因为罗马书5:19他告诉我们说，因一人的悖逆，就是因为亚当的悖逆，众人都成为了罪人。所以在我的里面其实是被一个死亡和罪的律给捆绑着，没有做任何神所喜悦的事情的可能性，只能不断的犯罪，积累神的愤怒，等候他公义的审判。这是我们的情况，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以弗所书2:1-3对这个描述的很清楚，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是我们真实的情况。是的，按照世人的标准，我们有一些东西可以拿来夸耀的，但是在神的面前没有，一点也没有。那既然我是罪的奴仆，我怎么脱离罪呢？答案就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就是与基督同死。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释放的。你想象一下，在神的大法庭上面，控方是撒旦魔鬼，被告方是我，神是那完全公义的法官，判断的依据就是神的完全的律法。撒旦魔鬼他会控告说，公义的法官啊，你看你的每一条律法，这个人他一生都违反了，难道你不判他有罪吗？你难道要背弃公义吗？然后他就拿出一大本我犯罪的证据，要在法官面前控告我。我能够自己申辩吗？不能，因为按照那完全的律法，我必须死，而且死得心服口服，没有任何怨言。然后就在这个时候，耶稣站出来了，他作为我的辩护律师，他说，是的，陈摩恩确实犯了许多的罪，然而我已经替他偿还了，律法所要求的义我已经成全了，也借着信嫁给他了。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这就是因信称义。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十五节他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耶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十字架上的死，背会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怕死为奴仆的人就是我们。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背会了魔鬼，释放了我们。哥罗西书二章十四节说，耶稣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撒旦魔鬼他控告我的那一本证据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他不能再控告我。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是我们的肉体，那个老我和我们的邪情私欲。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节说，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撒旦魔鬼他控告我们的时候靠的就是律法，而神不能背乎他自己。但是耶稣基督他成全了律法，罪就没有了他的权势，死的毒钩就离开了我。这就是与基督同死，不是我们做成了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做成了什么。这是我们属灵的事实，这是我们属灵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罪身已经灭绝了，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耶稣的死已经完成了，当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罪的奴仆就成为了一个过去式。如今我与基督同活，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真理，与基督同活。其实向罪死的自然结果就向 神活。死和活是两个没有办法分割开来的同时完成的属灵事实。神是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神，他没有说招我们出了黑暗就不管我们，他要我们入奇妙光明。基督徒不能说感谢神，我如今已经像罪死了，罪不能再捆绑我了，从现在开始我要靠自己活，这是不可能的。保罗也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归入基督的死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所以一个与基督同死的人一定也是与基督同活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若与基督同死，我们就必与他同活，因为这是神所做成的。耶稣从死里复活向我们启示了哪些属灵事实，我们是可以紧紧抓住的。第一，耶稣复活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使徒行传13:30。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喝的那杯是祭邪的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对罪的愤怒，这愤怒完全倾倒在耶稣的身上。然而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了耶稣基督已经完全满足了神的公义，完全偿还了我们的罪，没有剩下一点没有偿还的。如果他剩下一点没有偿还的，神不会让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如今撒旦魔鬼不能够再控告我们了。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领受这个真理？第二，耶稣基督的复活给了我新的生命，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新生的样式。你有没有发现自己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新的生命？因为哥林多前书5:17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远超乎人的想象。就像当耶稣向尼哥底母讲重生的时候，尼哥底母不能明白，我们也不能完全明白我们里面的那个新的生命它的奥秘它的奇妙。然而这是一个属灵事实，是神已经在我们身上做成的，我们里面确确实实实实在在的有一个新的生命。因为只有这个新的生命最后才能承受神的国。以西结书11:19-20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原来的我们里面对神是没有感觉的，就像石头一样，是一颗实心。如今神给了我们一颗肉心，这颗肉心对神有感觉，对神的事情有感觉，对弟兄姊妹有感觉。这颗肉心他愿意听神的声音，就像羊愿意听牧者的声音一样。第三，耶稣基督的复活使我与基督联合。 因为经文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自己的领会是，这句话给了我一个极大的应许，活出基督的样式，他复活的样式。因为他说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个样式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样式。那这个样式是什么样子的呢？哥林多前书15:42-44，他说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所以效法基督就是要活出一个荣耀的生命，强壮的生命，不朽的生命，灵性的生命。我们今天有没有活出这样一个属灵的生命？还是继续在属血气的、属肉体的生命中呢？大家都可能知道士布珍作为布道王子是吧？士布珍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比喻，就是他说，如果我现在手左边右边，左边是剩菜剩饭，右边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佳肴，一只猪从哪里走进来，他会选择什么？剩菜剩饭，因为那是猪的生命。但是我如果一个祥子它变成了人，它会选择什么？佳肴。我们会选择什么？要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样的生命。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活，我们里面有新的生命，我们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三个劝勉。这三个劝勉都是基于我们刚才讲的这两个真理：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活。第一个劝勉就是活在属灵的事实里。当看自己是死的，当看自己是活的。这里的当看不是一种自我陶醉、自我暗示、自我欺骗、心灵鸡汤，它不是。我记得我以前高考的时候，这个学校为了能够保证我们能够至少正常发挥或者超常发挥，请了一个辅导员过来，现在想想很有可能是个心理医生。然后他就给我们讲课，就教了我们一招，说你每天早上起床以后要对着镜子说你最棒，你是世界上最棒的，就让我们不停地这样练。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我说我最棒的时候，我知道我不是最棒的，但基督徒的生活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信仰是扎根在真理上的，是有根有基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就是扎根在耶稣基督里的，扎根在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他已经完成了工作，和耶稣基督他的应许，这是我们的根基，这是我们生命的磐石。所以弟兄姊妹，你扎根在哪里？我们是已经在罪里死了，在基督耶稣里活了，这就是我们的属灵真理，这是我们属灵的事实。没有一个环境，没有一个人有任何的可能来改变这个真理。当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是活在这样的真理里面吗？这就是保罗说的当看的意思，你是活在这样的真理里面吗？这个真理比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个世界要真真实实的多。 罪在我身上已经没有权柄了，我是已经在罪上死了的人，我已经不再是罪的奴仆了，罪不能再制约我了，我已经有完全的自由选择，靠着圣灵为主而活。然而我深切的明白，对于基督徒来说，最长的距离是从头到心的距离。我们可能在头脑中已经听过很多遍了，圣经也读了很多遍了，然而没有办法行出来，因为生命的成长它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当圣经讲知道的时候，它不仅仅是在讲头脑中的知道。有时候自己在试探的面前跌倒的时候，我会问自己，你真的知道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吗？然后会说，哎，是的，我知道。我会再问自己，你真的知道吗？我心里会打颤。我如果再问第三次的时候，我会不敢回答，因为我知道，当我说知道的时候，我很多时候只是头脑中知道，但我心里却不知道。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活出这样的生命，活出这样的真理，就不能轻易的放过任何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罪。每一个罪，不管大的小的，别人知道的不知道的，我坐在光明中的还是坐在暗中的，都需要被对付。所以我们来到保罗的第二个劝勉，要治死罪，做义的器具。不要将肢体献给罪，要献给神。保罗的这个劝勉正说明，我已经在罪里死了，在基督里活了。若不是如此，我怎么可能有可能献给神做义的器具呢？所以我们的挣扎，基督徒的挣扎，是罪不再做我们的主，我们里面已经有新的生命的明证，是证据。所以基督徒，我们应该为着我们每天的挣扎感谢神，赞美神，因为神已经做成的工作就在我们身上显出来了。怕的是没有挣扎，怕的是没有感觉。如果我们有挣扎，有希望，神继续会在我们身上做工。路加福音13:24，他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是的，基督徒称义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工作，人没有一点可夸的。哥林多前书4:7，他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好像不是领受的呢？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保罗说，我们看定的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但是我信心的证据是什么？我用什么来显明我的信心呢？顺服神的行为。这就是雅各书2:20，他说，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基督徒不是不要求好行为，恰恰相反，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一个对神有真信心的基督徒，他的生命一定会有挣扎，也一定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我不是对人有什么样的信心，我相信的是神的作为。因为腓立比书1:6，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里面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神会做工，神要做的事情 一定会完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神所呼召出来的，神的呼召如此之高，难道只会停留在除去我们的罪就停下了吗？以弗所书二章十节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从罪里面得洁净得释放，不是终点，只是起点。保罗在六章十二节十三节他就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挣扎，因为你看这个词有，不要容罪在我的身上作王，不要将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要将自己献给神，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这就是一种挣扎，因为你都是献，你是要献给这边还是要献给这边，在你献的时候做选择的时候你就会有挣扎，这就是生命。所以我们要问，我的眼睛每天在关注什么东西？我的耳朵每天在听什么东西？我的脑袋每天在想什么东西？我的心每天在渴慕什么？因为你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自己走过的一段很长很长的信仰的弯路，或者说是跌倒的地方，我就是想要靠着自己来完成十二节十三节的劝勉。我觉得神既然已经把我从罪里释放了，我可以靠着自己去打这场战争，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把自己献给神，但是结果当然是失败的。因为在这场战争上面，我们的对手太强大了，我们肉体的私欲太强大了，这个世界太强大了。所以要打赢这场战争，你必须要跟着你的元帅。谁是我的元帅？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每天有跟着耶稣基督吗？我们可能听过很多次了，在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里面不存在中间地带。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有瑞士这样的国家，它可以称为中立国，不卷入战争。然而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没有中立国，没有中间地带。以利亚对那些以色列人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雅各书一章八节说，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马太福音是我们很熟的，六章二十四节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除神以外我们所侍奉的都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另一个主，包括我们自己。所以这个劝勉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如果是向罪已经死了的人，向神活着的人，那将我的肢体不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献给神做义的器具，是一个最自然的结论。那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就会说，我现在生活压力已经很大了，我要处理的事情已经很多了，你还要把这些重担放在我的肩头上吗？你还要让我的耐心每天都有挣扎吗？我理解这样的疑问，我也理解这样的重担。问题是，这真的是重担吗？所以我们来看第三个劝勉， 活在恩典之下。保罗在这里说，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句话其实挺人懂的，因为保罗在另一个地方说，我在律法之下。那这句话是说，我可以不用遵行律法吗？是说神的律法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对基督徒没要求了吗？当然不是，因为耶稣他已经很明确的宣告了，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罗马书六章十五节他说，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神禁止。所以我不在律法之下，不是说我不用遵行律法，而是说我今天向基督而活，我是不用在外在完全遵行律法而赚取神的义。如果我遵行律法是为了赚取神的义，那我就确确实实还是活在律法之下，而不是在恩典之下，这就肯定会变成我的重担，而且是一个不能挑起来的重担，因为我自己并不能完全遵行律法。但是我们看到了前面的两个真理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的所有要求，他已经赚取了完全的神的义，并白白的把这义赐给我。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他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有一天我来到神的面前，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因为我身上有神的义，不是因为我里面行出了什么样神的义，赚到了什么样神的义，而是因为我外面披着耶稣基督，神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加在我身上的义，这个义是耶稣基督赚来的，只是他白白的给了我。所以我们是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如今我愿意遵行律法，不再是想要立自己的义，罗马书十章三节，乃是我们去遵行神的诫命，活出圣洁的生活，是对恩典的一个最恰当的回应。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样的爱怎么回应？好好的爱主来回应。那什么叫做爱主？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弟兄姊妹们，你还觉得这是一个重担吗？耶稣基督已经把我释放了，从自我为义里面释放出来。自我为义才是真正的重担，才是一个罪人所挑不起的重担。你愿意放下这样的重担，简简单单的仰望神已经做成的，活在他的恩典之下，来挑主那轻省的担子吗？愿我们都活在恩典之下，得着释放与自由。那最后呢，我用一节经文做下那个总结，就是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人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谢谢弟兄姊妹们。